离北京冬奥会还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还在犹豫是否要抵制的问题，而所有的人权组织都在呼吁抵制。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美国应该起到领导作用，否则有悖于最近两届政府的对中共强硬的政策，也会让全世界失望，进一步降低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应该不应该抵制人权恶劣的极权国家借奥运会做宣传呢？这是一个道德问题，不是一个算计利益的问题。不能以少数人的利益和困难做理由，放弃人类的基本道德立场。民主国家的基本原则无不建立在道德基础之上，以小利益放弃基本道德，全世界专制独裁政权都在偷着笑，这是民主在全球衰退的原因之一。上一次北京夏季奥运会之前，全球人权团体受到捐款方的影响，都不愿意抵制北京奥运会。民运里的很多朋友和达赖喇嘛政府也产生了畏难情绪。江泽民政府高兴得不行，大外宣可以顺理成章地大获全胜了。这时候海外民运在澳大利亚召开了特别会议，会议上很多朋友表示，在全球都不抵制的形势下，我们单独抵制会不会得罪大家，会不会没有效果等等担忧。这时候我提议进行两次表决。第一次表决，人家都是外国人，我们作为中国人是否需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是否应该做出我们自己的表态，全票通过了。第二次表决，既然我们需要对得起自己的人民，是否应该不计得失地为中国的人权发动抵制运动，绝大多数票通过。持保留意见的少数朋友担心和西方政府有不同意见，可能会减少对中国民主的支持，把我们当成麻烦制造者。之后分布在全球各国的民运朋友们纷纷发声，并说服外国朋友们加入抵制的行列。结果出乎少数派民运朋友们的意外，全球人权组织陆续不等地加入到抵制的行列。各国政治家和学者们也纷纷发声，或谴责中共无视人权，或要求自己的政府抵制北京奥运会。西藏的朋友们表现最为突出，甘冒蹲监狱的风险和警察对峙，甚至冒险冲出人群，冲向火炬游行的队伍。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小布什总统在白宫会见了中国的反对派人士，包括汉族、藏族和维吾尔族的领袖们。我当面批评了他和美国政府的立场。他说，你批评得很对，你也知道我有难处，我会在去北京期间公开批评中国政府迫害人权的行为。我说希望他不要在北京便衣警察的包围下让中国老百姓听不到他的声音。结果他改变了行程，专程赴泰国发表了批评北京侵犯人权的讲话，然后再飞往北京。这一波抵制运动虽然不能说大获全胜，但有效地削弱了江泽民政权的大外宣，使他效果大打折扣，同时引起了一波全球批评中共的风潮，使普通百姓也注意到共产党的暴行，同时显示了美国的道德立场，减缓了美国领导力的衰落，应该说是一次成功的运动。以小小的海外民运力量都能给共产党造成这么大的挫折，这说明道德立场的强大力量。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权民主自由的道德立场有时候确实能战胜利益算计，因为它关系到所有人的长远利益，胜过一部分人的短期利益。古语说，得人心者得天下，只有站在全人类共同的道德旗帜下，才能获得全人类的认同和支持，这是多年来美国全球领导力的来源。反之，斤斤计较于眼前的利益得失，而放弃人类共同的价值观念，将是美国领导力进一步流失的主要原因。